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幸福时刻，回忆两次参加师父的传法班，作者青岛大法弟子王真，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13日。师父在转法论书中讲，有个青岛学员午休时室内没人，他在床上打坐，他一打坐就起来了，王气颠得很厉害，一米多高，起来之后又落下来，东东来回颠，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有点兴奋也有点害怕，颠来颠去的颠了一中午，最后上班打铃了，心想可不能叫人看见了，这干什么呢，赶快停下来吧，停下来了。我就是师父所说的这个打坐起空的老学员。在师父从92年亲自在大陆传法传功不长的2年半中，我两次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并有幸当面聆听师父的谆谆教导。十多年来，师父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脑际出现，激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大法因缘一线牵。1993年6月，我有幸在师父的家乡长春得法。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老伴儿与孙子同时生病住进医院，我在医院照料他们。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在长春有个气功报告会，问我去不去。那时，也不知道一股什么样力量牵引着我，一定非要去长春听这个气功报告不可。我对生病的老伴儿说，让他做孩子们的工作，支持我去参加这个学习班。老伴儿非常支持我，满口答应。就这样，我就把老伴儿和孙子交给家人，跟同事一起去了长春。到达长春是6月25日，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一个别的气功学习班。当我看到这个学习班的工作人员对待学员态度十分恶劣，还满口粗话时，对学习班感到非常失望。这时，我们又听说李洪志师父在省委礼堂举办第5次法轮功学习班，那时票已卖完，又听说师父在吉林大学做代工报告，我和同事就买票参加了师父的这个报告会。报告会临开之前，我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站在那里，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太不一般了，气宇轩昂，非常英俊。这时我就听到有人喊他李老师，原来这位就是做报告的李老师呀。整个报告会我们越听越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这个法太好了，我跟同事说，我一定要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同事说，票很难买到。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师父讲完课后，我看到师父回到后台的休息室，这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双手撑着讲台就翻了上去，然后直奔休息室而去。一进屋，我看到师父正面朝我微笑，我就大声地对师父说，老师，我是从青岛来的，我不参加某某某的学习班了，我要参加您的学习班，可我还没买到票。师父满脸笑容说，你叫工作人员给你解决。这时我就像个孩子一样站在那里，向师父问这问那，而师父一直微笑着回答我。 我记不得是怎样走出休息室的，只记得我刚一出门就看到一个人微笑着朝我走过来，我就对他说我想买张票，他当时就说我正好还有一张，给你吧。他就像知道我要买票似的，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真是太奇了。在学习班上，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把整个礼堂挤得满满的，这时就听师父说，请工作人员注意，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员，你们要像对待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困难要给予解决。多么伟大慈悲的师父呀，我听后从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在学习班上，越听师父讲法，越觉得师父太好了，这个法太好了。我下定决心要永修法轮大法，所以一心想要拜师。从这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拜师的事，但一直没等到机会。等到最后一天，我对二位同伴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请到师父，如果再请不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三人就一直在礼堂外边等候师父出来。等学员都散尽后，师父出来了，师父身边还跟随了许多学员，我们也跟在师父身后走。走到胜利公园后门一条东西马路上的时候，我根本想不起拜师之事，我紧追着师父，说出自己想回去教我们领导练功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真是不懂事，不知道敬重师父。我对师父说，我要回去教我们单位领导练功，让他来支持法轮大法。师父说，可以，你们回去可以教别人学练法轮功。师父又叮嘱我要好好学法练功，要提高心性。聆听着恩师的教诲，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倍感温暖与幸福。见证大法神奇。从长春回来后，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常常记起师父对我说的要好好学法练功，要提高心性的话。那段时间，我无论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在其他什么地方，我都能看到师父法身就在我前方一米多远的上空，对我慈祥的微笑。有时我感到身体轻飘飘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一天中午我值班，我在床上准备练第五套功法，我两只手结印刚要上举时，忽然一股强大的能量猛烈地把我的两只手拉开，我整个身体开始猛烈地上下跳动，跳得很高，颠得很厉害，被子枕头都颠到地上去了。我的身体比较高大粗壮，而这时身体却开始越跳越快，跳得我有点害怕，也有点高兴。同时我看到在屋顶的上方有一根直径一尺粗的很刺眼的白色大能量柱子直通天顶，柱子的密集度很大，我整个身体就融在这个大能量柱子中，快速地上下跳动着。这时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我就想不能叫别人看见，快停下来吧，可是强大的能量加持我，想停也停不下来，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快停下来吧，最后停下来了。师恩如山。1994年的大年初二，我参加了师父在山东垦利县招待所礼堂举办的讲法班，见证了师尊弘传大法的艰辛，沐浴了师恩如山。当时刚过年，天气比较冷，讲课用的礼堂条件非常简陋，我们都穿着很厚的棉袄还觉得冷，而师父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穿的是一件旧的发白了的蓝色羊毛衫。师父讲课期间， 曾经有位妇女对师父的讲法不理解，嘴里一边说着对师父不敬的话，一边往外走。我对同伴说，这个人保准走不了，这么好的法他一定走不了。果然他没有走，而是坐在礼堂后边，一直听完了师父的讲课。刚开始听课时，礼堂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后来人越来越多，座位坐不下了，走廊都是满满的。师父非常爱惜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怕给大家净化身体承受不住，嘱咐大家一定要坚持住。那几天几乎人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腹泻和净化身体的表现。我练完动功时，脚底下排出两堆冒着泡沫的脏乎乎的液体。一次课间休息，我有幸坐在师父身边，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眼前的师父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而师父的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浑身透着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气息。我对师父说，从长春回来后，我天天想您，天天看见您就在我前上方一米处的地方看着我。师父说，其实我天天就在你身边。我又对师父讲述了我在练功中出现的神奇现象。每次学习班结束时，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想和师父合影留念。我就看到这样一种情景，这个地区的学员还没有集合齐，就把师父请过去，另一个地区的学员一看那个地区的人还没到齐呢，就把师父请到他们那儿去。结果师父就这样经常被学员请来请去的。当时我想，学员这样做对师父不敬，我心中感到难过。可是师尊还是微笑着在等待学员。此时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走到师父跟前，对师父说，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师父说，你说。我说，您的办班时间太紧张太累了，班与班之间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想请求您把时间再稍微延长一点。这时慈悲的师父马上握着我的手说，这个你放心，我受得了。我也紧紧地握住师父的双手，我再次感到一股强大的热流通透全身，幸福的感觉无法形容。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如同当初。从师父对我讲的这九个字里，我感受到了师恩浩荡，感受到师尊为救度众生所付出的巨大艰辛。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位天津法轮功学员回忆当年得法时，作者天津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7月15号。我是天津法轮功学员，我曾参加1994年12月师父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讲法班。其实当时我得知朋友们去济南听师父讲课时就想去，但家里拦着没让我去。他们走以后，我就感觉特别失落。去的人当中有我的一个同事，他回来后，身体的神奇变化使我惊讶。我向他们求来了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我一口气听完了整整16个小时的录音。师父讲得真好，我在做饭、走路、接孩子放学时都听，我的感受就是过去的30多年白活了，人生中的许多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都给我解答了。 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告诉我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听着师父阐述的法理，我的心在纯净，世界观在转变。当时我就觉得师父不是一般的人。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神奇般的康复了，全身的病症不翼而飞。后来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那是在广州的一个体育馆，参加学习班的有四五千人。师父身材高大，他的身影一出现在体育场时，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平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那样的祥和。第二天，师父亲自给在场的学员清理身体，他把会场的学员分成两部分，让这半边的学员想一下自己或家人身体有病的地方，听师父口令一起跺脚。当时就有很多学员感到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师父又给那半边的学员清理身体，结果那边的学员心急，没等师父下口令就急不可待地跺脚。师父笑了，说，你们如果学法都这么精进，我就高兴了。在场的学员都感受到了身体没有病是什么滋味。跟我住在一个旅馆来听课的那些老太太走路都生风，在去体育场听课的路上走路都轻飘飘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言传也在身教。为了远道而来又有工作的学员，师父把应该十天完成的课尽量赶在八天完成，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住宿费用。每天正式上课之前，师父都会提前到场，耐心细致地给学员解答修炼中的问题。为了照顾当地有工作的学员，把每天的课程安排在晚上，使他们白天照常上班，晚上还能听到师父讲法，也给当地的工作单位减少了麻烦。师父每到一处都会把神奇带到那里。广州那地方爱下雨，在广州的那些天，每天白天都是晴天，晚上听课期间也从来没有赶上过下雨。不是那几天广州没有雨，而是老天想下雨时都是在我们进入梦乡时才下，一点都不影响学员到体育馆听课。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完课回到住所，站在阳台上的学员突然鼓掌欢呼起来。人们跑过去一看，天空布满了大大小小法轮在飞速地旋转。当地的羊城晚报对那天的异常天象也有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9年，有多少人感受到李洪志老师的无量慈悲？可是在当今的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制止这场迫害，让我们继续努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广州传功讲法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6月6日，作者湖南郴州大法弟子。94年底，我再次去广州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下了火车后遇到很多千里迢迢慕名而来的人。广州的天气很好，蓝天白云，不冷不热，走在繁华的街上没有喧哗声，公交车上人们上车下车很有序，我心里真是喜气洋洋，好像一种很有缘的感觉。我们一行人走呀走，正想着住哪儿，师父在哪儿，说话间两部摩托车就到了眼前，问大爷们是来参加李老师讲法吗？我们答是呀。对方说， 我们是广州学员，接你们来的。接着要我们都坐上摩托车，本是互不相识的，可却像亲人一样。第二天到了会场，我看到大门前有人在那围着，听说师父在那儿，我也去看，心想着那个特别高的就是师父，大家都想先靠近师父看，我站后面看，师父长途刚下车，先来看看学员。会场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整整齐齐地坐满了，上课时间到了，师父来了，师父干净整齐，形象高大，容貌非凡，几千双渴盼师父到来的目光集中在师父身上，响彻云霄的掌声吟诵师父上讲台，师父宏大慈悲的目光给了学员一种万般亲切的感觉。寻师几多年，一朝清得见，见红营圆归圣果。大家不眨眼地看着师父，那无比激动的心情让很多学员眼泪一把一把地擦。师父讲的都是从没有听过的天机，学员在那种空前神圣的气氛中，自始至终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听，落下一句都是自己的损失。我很快从根本上明白了为什么要重德行善做好人，什么是重德，德是什么样，起什么作用，干什么用的。师父讲，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见转法轮。我像通电似的一层一层明白了，我听懂了师父讲的意思，心生欢喜。当师父说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见转法轮，大家都觉得好像在讲自己。师父讲到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见转法轮，学员们在住宅就泻肚子排队上厕所，师父的话太真实了。我旁边一人轻轻和我说，这次他就听到一点点消息，来不及再打听就动身了，抱着即使跑空也不为之后悔的心态，争分夺秒赶时间，朝广州方向坐飞机，坐轮船，坐火车，坐汽车，真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呀。到了广州很容易就找到了师父，就好像有人带路。他说在路途上一路都是泪流满面。课外大家拿着书给师父签名，师父也签了，师父为这事讲了一段法，你不修啊，我给你签名也没有用，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每句话都是我讲的，你还要签什么名呢？见转法轮。几次照相我不参加，感到自己的形象太差，业力太大，师父的声音鼓励我，要我不要悲观。我从中悟到，师父对学员没有厚薄之分，没有区别对待，师父不落下我。学法后发现自己内心世界变化很大，师父的一言一行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如获至宝，都觉得和师父在一起胜似天堂，那时间比金子还贵，寸金难买寸光阴。有天晚间休息，师父显现在天空中，黄衣服黑色袜，盘腿打坐在莲花台上约有20分钟，很多学员都看见了。学习班上有说不完的好事，因为人数太多，座位不够，广州学员主动申请让位，让外地学员坐上自己的好位置，很多好事却不知道是谁做的。有个武汉学员将旅社桶子脸盆都洗得干干净净让大家用，我一进旅社就捡到一包钱，马上上楼去找施主。学习班就要结束了，师父要大家写一次体会，我写的其中有一句，师父您是活佛。我从未烧香上庙拜过神佛，脑袋里毫无正统理念，全是邪党歪理， 但我就觉得佛才是绝顶的好，是无私的。时间不留情地过去了，离开师父的时刻就要到了，大法传给了我们，将带到四面八方。师父很有序地为学员做好了一切，面对依依不舍的学员，师父在大会场走了一圈，学员与师父难舍难分。学了大法后，原来糊里糊涂的我如脱胎换骨，锁住我的千把锁万把锁都迎刃而解，我不再是井底之蛙。师父传给我的是人生真谛，是人眼永远看不见的法宝，只有在真修实修中才会体现出来。过去百病缠身的我，如腰椎间盘突出、咽喉炎、眼病、脑伤后遗症、类风湿、心肺病、心肌扩大、乙肝、小血管减少、肾下垂、皮肤病、鼻息肉等等，每年皮肤长风坨，奇痒无比，满脸都是黑斑盖住，连鼻子尖都变黑了，长期低烧，脸上发烫，红得像血块一样，乳腺肿瘤让我不能走快，盖上棉絮都用手撑住才转身过来，被碰着就痛得发出喊叫声。我想我的病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治，没钱不说，有钱也医不过来呀。哪知真有这一天，找到师父了，一切病痛都没有了。我是大法给的生命，在修炼路上，我也是珍惜自己的机缘，知道要得这个法，成为大法弟子，谈何容易。我牢记师父的话，不要得之于意，失之于意。我修炼中也一直在争气，当然离师父法的要求那还遥远，只不过是在艰难中坚信大法与师父，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要对得起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听师尊济南讲法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9日。我是1994年听过师尊在山东济南讲法的老弟子，今年61周岁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日子，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与快乐。1994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时，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我撞倒，并从我身上压了过去，伤得最厉害的部位是骨盆，经拍片检查，骨盆三个地方折断，断口间隙大概5毫米左右。在医院里住了58天，医生告诉我，你这个伤没有特效的办法，回家慢慢的养着吧，我就这样出院了。后来听一位朋友介绍说，有一位叫李洪志的气功大师看病非常神奇，还告诉我6月21日李老师在山东济南讲法传功。原本我对气功治病是不太相信的，可是那时我对身体恢复正常的渴望太强烈了。我当时是一个40多岁的家庭妇女，身体好坏对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管怎么说，这算是我的一点希望，无论如何我得去碰碰这个大运。我就拜托朋友给我订好了参加学习班的票。6月21日是我在济南听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我参加学习班是有别人搀扶着来的。师父一共讲了9天的法，每天晚上7点至9点2个小时。当我听完第一堂课起身往外走时，奇迹就真的在我的身上出现了，原来的碰碰大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师尊讲法时，我只顾用心听讲，早已经把身体的事忘在脑后。当我站起身来，我才发觉，我的身体和刚进课堂时已经不一样了，没有了平时往起站时腰部特别软的感觉了。我就想着我已经能走路了， 我站起来就和听课的人们一块儿走出了会场。我当时怎么高兴，怎么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而且在听师尊讲法的整个过程当中，基本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当中。师尊这次传法租用的地方是济南体育馆。我记得进场时要上很高的台阶，记忆中大概有五六米高吧。上台阶时，工友们关心地对我说，您的身体才恢复，还是扶着栏杆上去吧。因为台阶高，两边有栏杆扶手。当时我很兴奋，也想体验一下刚恢复的身体，我就没有去扶那个栏杆，从台阶的中间径直地就走了上去。了解我情况的人们看到这一现象，对师父、对大法赞不绝口。1994年6月24号是师尊在济南讲法的第四天，通过第三堂课的净化身体，这天早晨起来感觉身体更是轻松一些。这天的天气非常好，早饭过后人们在旅馆里休息，互相谈论着听法的体会和所见所闻的神奇现象。后来有人提议到济南大明湖去游玩，听后我心里非常兴奋，正好趁这个机会体验一下身体恢复后的幸福感。我们一块去的有七八个人，这几天我身体的变化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说我是因祸得福了，以后不能忘记师父对我们的恩情，一定要勇猛精进的修炼。我是一个很不健谈的人，没有文化，只上了小学四年级，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很少。这次我们一块来听法的十几个人，大多是在机关上班的国家干部和学校的老师，有的是已经听过一次法了，可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妇女而疏远我，并且很关心地照顾着我。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形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如果不是现在的迫害，我真想在这里点着名地谢谢他们。记得当时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我们边走边说，不知不觉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大明湖。在大明湖玩了一会儿，在吃中午饭以前，我们就又返回到了住处。也就是说，在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大明湖玩的时间不算，来回我走了十五六里路，也可能是兴奋的原因，也并没有觉得太累。九天的听法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九天的听法过程中，不光是身体康复了，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的混日子了。6月30号我们回到了家中，83岁的婆母看到我身体的变化，激动地哭了起来。过了几天，我去地里给玉米提苗，见到我的乡亲都感到很惊奇，我就一一给他们介绍了我学功的经过。其实自从我得法后，不只是被压伤的身体好了，以前我还患有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病得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左右可能就反复一次，病时一睁开眼睛就觉得天旋地转，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五天，不吃不喝，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根除的办法，也只能是病得严重时用药缓和缓和，自从我听法后也痊愈了。以上是我在得法过程中自身的情况，我看到不少其他的神奇现象，比如有一天听课，天气很热，有很多人拿着扇子使劲地扇，可能是师父为了不影响大家听法，叫大家把扇子放下。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窗户上的深红色窗帘被风吹得开始摆动。我还记得听法的最后一天，师父和大家一起照相，很多的人聚集在广场上，分地区一块一块的分成片，等着和师父一起照相。过了一会儿，相还没照，天气发生了变化，云彩过来得很快，乌云密布，人们都很慌张。记忆中当时师父面色很严肃，叫大家不要慌，要安定，各自排好队等候照相，说天气没事的，等大家都把相照好了，估计都回到了住处，这时倾盆的大雨才哗哗地下了起来。还有一事，师父在讲法时说了一句，现在门外就有一个人在说我骗他呢，他冒充是气功学会的， 巧的是，师父在说这句话时，我们一块来听法的两个人因出去办事回来，正好走到门口。据他二人说，他们的脚迈进大门前，刚好听见一个人说师父骗他的坏话。他们的脚迈进门后，又正好听见师父讲这句话。当时他们觉得很是神奇，师父正在专心讲法，怎么还能知道门外面有人说什么呢？用他们的话讲，就凭这一点，师父也不是一般的人。如今17个年头过去了，忆往昔听法的日子，我看到和听到师尊传法中出现的神奇事例还很多，以上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几件事。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